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再一次的把我们聚集在一起，在这个美好的早晨，主啊，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你知道孩子是非常有限的，主啊，求你的圣灵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所释放的信息都是来自于你，也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所讲的和所听的，生命都能够得到造就。主啊，也求圣灵在以下的时间可以自由地运行在我们中间，主要做着那个感动的工作和开启的工作，让我们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也能够应用出来。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世代作为这个容神益人的人，哈利路亚，赞美主，求圣灵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欢迎你们再一次的来到约翰书信。我们今天是第三讲。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会讲一个以色列第一个王，就是扫罗王的故事。我们看一下 PowerPoint。当扫罗做王的时候呢，就神透过先知撒母耳，就是跟扫罗说，就是让扫罗去攻打亚玛力人，要灭尽他们所有的，就是不可以可怜他们，包括他们的男女老少呀，还有他们一切的这个牛啊、羊啊、骆驼和驴啊什么的，全部都要杀死，就是全部都灭掉。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想，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哈，那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下这段背景。在以色列民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是在旷野中行走的时候，那我们都知道，旷野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那这个亚玛力人呢，就是趁着以色列民他们行走就是非常就疲乏的时候呢，就在他们的队伍后边，把他们那些软弱的全都杀死了。那我们都知道哈，那就是走在队伍最后边的，一定是这些老弱病残孕呢，是吧？什么妇女、儿童、老人呀，什么的。所以呢，就他们的这个亚玛力人，他们不敬畏神，他们这个手段是非常的卑鄙，然后非常的残忍，行径也是，我们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光明磊落哈。这引起了神的愤怒，那神就起誓要将亚玛力人，就把他们名从这个地上抹去。所以呢，就在扫罗做王的时候，然后以色列民在神的带领下进入到迦南美地，在扫罗做王的那个时候呢，神就命令扫罗去除掉亚玛力人。但是呢，我们看扫罗他完全的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圣经里边说，他和他的百姓怜惜亚玛力王亚甲，没有把他杀死。然后呢，说他贪恋那亚玛力的美好的，就是那些美物哈，好的东西，上好的牛啊、羊啊、什么牛犊啊、羔羊什么，包括一切的美物，他们都留下了。当打完仗回来以后呢，然后撒母耳就来找扫罗，扫罗就赶紧奔上去，就跟撒母耳说：“你看我已经遵行了神的旨意哈，就是把亚玛力的人都灭掉了。”但是撒母耳呢就戳穿他，撒母耳说：“哎，我怎么听见有牛羊的叫声呢？这是从哪儿来的呢？”实际上，我们看这个时候，其实撒母耳是在给扫罗一个认罪悔改的机会。但是扫罗呢，他不但就是不认罪，而且他还推卸责任。他说：“哎呀，这是百姓从亚玛力王那儿就是带过来的，因为他们要将这上好的牛羊是献给神的，然后其余的我都灭尽了。”他把责任推到了百姓的身上，说是百姓把这些上好的牛羊留下呢，是为了要献给神。我们都知道，在旧约， 以色列民若是犯了罪的话，一定要用这些牲畜的血，哈，一定要用牲畜，然后献祭给神来赎他们的罪。这扫罗呢，他不但推卸责任，而且他还是说谎的。他说谎话，哈，他说是这些留下的这些东西是献给神，实际上是他们贪恋这些美物。神是知道所有人的心思意念的，是吧？神是知道内心的，所以撒母耳呢就指责扫罗说：“你住口吧，现在我就要把神像。”就是要向你说的话，我要告诉你说，你从前呀是以色列12支派当中最小的支派的，然后那个最不起眼、最小的家族当中的一个人，就他是一个很卑微的一个家族出生的人，但是呢，神却把他就是高抹他成为了以色列的君王，就神吩咐你，去除掉这个亚玛力人。把他们全部都灭绝了，你为什么没有顺从神的命令，然后急于去抢夺这些战利品，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实际上，在这个时候是撒母耳第二次给这个扫罗机会，让他认罪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此时扫罗认罪悔改，神会不会赦免他？会的，神一定会赦免他的，因为我们在约翰一书的1章9节时，已经学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没有一个罪是大到神不能赦免的，只要你诚心的认罪悔改。但是很遗憾。保罗呢？扫罗啊、哦，sorry，扫罗呢？再一次的，就是为自己辩解说，我确实是听了神的命令啊，我抓了亚玛力王啊，请大家仔细听，我抓了亚玛力王，灭了亚玛力人，只是百姓把最好的牛羊留下了，是为了要献给神。那扫罗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听了神的命令啊。是吧？我已经把这个亚玛力人都灭掉了，除了亚玛力王亚甲而已嘛，除了这些上好的牛羊而已嘛。这个时候，撒母耳就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玩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撒母耳说的意思就是说，神喜悦的不是你要献多少美物，献多少祭物，哈，神喜悦的是你要听从神的命令，你悖逆不顺从神。那你的罪就跟行邪术的罪是一样的，是相等的。行邪术是什么呀？行邪术就是算命啊、交鬼啊这一些哈。你是因为不信神，所以你才会信这些嘛。那你玩梗悖逆，应着景象，就是不认罪，你的罪就跟这个拜偶像、拜假神的罪是相同的，这是非常严重的。所以 Summer 就说：“你既然已经厌弃了。”神的命令哈，那神也会厌弃你做王。那扫罗一听到这儿就是害怕了哈，然后就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是因为害怕这些百姓听从了他们的话，然后就违背了神命令，就是和你的话。他怕人而不怕神。况且呢，他这样的认罪也不是出于真心的，因为。”他自己也是贪恋这些美物嘛，那他认罪呢，也是因为在众人面前，他看 Summer 要离他而去，他也是为了他的面子。圣经上写，他是为了他的面子，然后他才认罪的。他的认罪不是发自于内心的，因为神是知道人心的。扫罗不顺从神呢，他的结果就是气绝了，就是被神气绝了。那神的灵就离开了扫罗， 神的灵离开了扫罗，那恶魔的灵就进入到了，就是扫罗的里边。曾经神的灵在扫罗身上的时候，他扫罗就是跟周围的一切的这些仇敌们，就是打仗的时候，每一次神都使他得胜，但是神的灵现在离开了。当恶魔的灵进来的时候，扫罗就陷入到了无尽的黑暗中。他变得懦弱，然后多疑，是吧？他要杀大卫，就是怀疑大卫嘛。然后多疑、懦弱、嫉妒，残暴。他杀了80多位、85位吧，神的祭司，然后把祭司城里所有的人，男女老少全都杀死。他违背神的命令，不杀死亚玛力人，他就把神的祭司和祭司城里的所有人全都杀了。非常的残暴，他最终的他结局是非常非常惨的。当然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扫罗的这个故事呢，他是一个不顺从神命令的一个坏榜样哈。那我们要引以为戒，神的命令我们是不能够打折扣的，不能说一部分顺从啊，然后我自己保留一点自己的任性。不能这样子，我们要完全的顺服。我们都知道，顺服才能蒙福。好，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三课的学习。遵守神的诫命，要爱弟兄，不要爱世界。经文是约翰一书的2章3到17节。那我们今天就会逐章逐节的来。就是学习，今天这一段经文。好，我们先学第一部分，就是顺服等于真知道。我们先读一下哈，从第三节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那这里的他呢，说的就是神。我们要遵守神的诫命，遵守就是顺服。听从的意思，顺从神呢，可以使我们更加真实的就是去经历神，就是并得着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神要我们什么呢？神，他是一个创造的主，天地万物都是他所创造的，他什么都不缺，他只要我们来就是信靠他，听他的话。我们如果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哈，你经常会对你的孩子说：“哦，你要乖哦，你要听话啊。”因为他就是你要他听话，是出于你对他的爱。但是如果你的孩子不听话，天天的来顶撞你，那你会不会觉得非常伤心呢？我们常说顺服就是蒙福。那顺服神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结果就是晓得是认识他。晓得和认识在原文当中，它是一个词，就是知道的意思。但是原文中所用的时态是不同的，这两个知道啊，它的时态是不同的。那所指的呢，也是不同层面的知道。前面这一个知道呢，就是一种确据，就是一种把握，非常有把握的意思。那后面这个知道呢？就是表明他个人与主有那种很亲密的关系，因为汉语是没有时态变化的，但是我们中文的圣经就翻译的特别好，和合本圣经翻译的就是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的。那新译本呢翻译的就是更好，说我们若遵守神的命令，这样我们就知道。已经认识他，是不是翻译的非常好啊？我们一听就好像就明白了。那我们想想，是不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认识神呢？那在罗马书的1章19到20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那神借着他所创造的，日月星辰，然后是山川河流、花草树木、阳光空气，就是我们眼所能见的这一切，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我们看到这幅图多么美好哈，在这个图里边，似乎我们都可以闻到这个，就是阳光的味道。这是神所创造的美丽的世界，这个呢是普遍启示。神借着他所创造的这个万事万物，向我们启示：哦，这世界上是有一位创造主的，是一位神。但是呢，我们知道有神，我们要怎么样认识这位神呢？这位创造宇宙的神，他到底是怎样的神呢？就是他的属性，他的性情，他行事的法则，他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啊，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计划又是什么呢？那我们神就借着圣经哈，让我们知道，就是他向我们启示，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在圣经当中就让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公义的，是良善、信实、守约时慈爱、不轻易发怒，然后愿意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那他让他的独生爱子呢，在就是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他这个成就了神美好的这一个救恩的计划，也使我们死在本来应该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呢，因着信他儿子的名，我们就可以罪得赦免，得到永恒的生命。对，我们知道我们是得永生的，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呢，让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并且呢，愿意遵行他的旨意，活出这个容神一人的生命来。这个是真的认识神。当我们顺从神的旨意，按着他的标准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更加的美好。那我们的生命就会充满平安、喜乐、幸福、丰盛、满足、荣美，是不是非常美好呀？要讲到这儿的时候，都非常的，非常的喜乐，然后就感觉到这种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因为我们的神太好了。好，我们再看第四节。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这一节呢，是从一个负面的角度，来论述前面这一节所说的内容，意思呢，就是跟前面那一节就是完全的相反的。就如果有人啊，他口里声称，就只是嘴上声称我是认识神的，但是表现出来的生命呢，完全是看不出来他是顺服神、敬畏神的那个该有的样子，就像刚才我们讲的扫罗一样。就跟扫罗一样，这样的人呢，他就是说谎的，那他根本就不知道真理是什么。好，我们再看第二点，顺服等于住在主里面。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主道和他的诫命是同义词，就是没有意义上的差别哈。爱神的心呢，也有译作是神爱我们的心。实在这个词呢，在原文中跟真理是同一个词。这一节呢，又是与上一节完全相反，且是就是更进一步的阐述了顺服神诫命的结果，就是说，我们顺服神不只是要就是认识神，就是说我们顺服神呢，不只是认识神，我们里边还有真理。我们爱神的心呢，就我们顺服神，有真理在我们的里边，我们爱神的心就得以完全了，就圆满了。那爱神的证据呢，就是遵守神的诫命，而这种爱的顺服呢，就是在这个爱的顺服当中的这个基督徒，他是完全的。 这样呢，就是我们就是住在神的里边，爱神呢会推动我们去顺服神，从而会达成彼此相交、认识神在主里面这样的目标。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总结一下，就是不顺服神呢，就是不认识神，就是说谎话的；但顺服神呢，就是认识神，就是爱神，就是住在神的里面。我们再来看第六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我们又看到又一次的人若说，我们看第二章的第四节、第六节、第九节，它是一个平行句，都是以人若说开头的。住在主里边这个住字呢，在就是。柱子在约翰书信当中出现了，25次，这是第一次的出现。住在主里边呢，就是与主有亲密积极的关系，就是说我们不只是要遵行神的命令，也要效法神儿子的榜样。第一句的这个主，这个主字是父神，是我们的天父啊，是神。第二句的这个主呢，第二句里边的这个主呢，它是基督，因为这个主，第二个主字呢，在原文当中就是那一位。通常，说到那一位的时候，通常就是指着基督，跟第一句它是不同的一个代词。若是住在它里边呢，我们就该照着基督所行的去行。那我们要怎么行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3章34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那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就是用主爱我们的那种爱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那我们要学主的样式，做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主耶稣洗门徒的脚，是我们谦卑服侍的榜样。那主耶稣呢？他对天父完全的顺服，他为了世人的罪走上了十字架。基督徒的顺服，最后就是要达到效法耶稣的目标。那我们再学习第二部分，爱弟兄就是住在光明中。我们先看第一点，旧命令和新命令。我们先看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亲爱的弟兄啊，就是在原文当中没有弟兄，只是亲爱的。我们看年老的约翰常常这样非常亲密地称呼这些信徒们，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信徒的那种爱和关心。他说："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是你们从起初。"接受福音的时候，就领受了的那个命令。约翰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命令啊，不是我发明的，也不是我自创的哈，乃是你们在初信主的时候就已经领受了的命令。这里的命令呢是单数，那我们根据下文所要讲的这个爱弟兄啊，就对要谈到的爱弟兄的这个劝勉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命令。指的就是爱的命令，就是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要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爱的命令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福音教训。我们看到这个命令，它也不是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后才有的命令，这原来也是一个旧的命令。我们看利未记的19章的18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爱的命令是神颁布的律法。爱的命令是神颁布的律法。约翰又进一步的说明，这旧命令啊，就是你们起初接受福音、成为基督徒时所领受的命令。就是所领受的命令和所听的道是同义词，他们之间并没有意义上的差别。跟我们在第五节刚才我们所讲的遵守主道和遵守神的命令哈，是一样的。是两个可以互换的一个同义词。约翰在这一节呢，就是要有意的来凸显这个爱的命令是这些信徒已经听见过的事实。那我们再来看第八节。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那到底是旧命令还是新命令呢？约翰用不同的角度来说明这个旧命令也是新命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全新的方式成就了爱的诫命。他在十字架上的舍命，彰显了神对我们的爱。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顺服，成就了律法，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有了一个新生命，是全新的，就是我们从前所犯的一切的罪，耶稣都替我们担当了。神是如此的爱我们，然后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里边，然后来感动我们，也激励我们，使我们也可以就是成为那个成全爱人如己的律法这样的基督徒，这样的神的儿女。那我非常喜欢的一句经文是哥林多后书5章14到15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我们要是为自己活的话，我们真活不出来爱人如己的生命。但我们若是为主活的话，主的爱就会激励我们，就是愿意去活出主，就是主所喜悦的生命。那我们的服侍呢，也是一样的。若不是说为主去服侍，就很难去坚持下去。不是说我们为主而活，我们会很压抑呀，然后很辛苦啊，我们会失去自我了。相反的，你会非常的喜乐的，因为你是被爱的力量所激励的。有些弟兄姐妹们哈，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们，他们非常有爱心，然后也非常的有热心，很喜欢服侍，但是呢，却很少去读经啊、祷告，然后也不经常去听讲道。这样的服侍呢，就会让自己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你会就是遇到很多的问题和复杂的人际关系，那你一直在输出你的能量，然后却不给自己充电，相当于就是只出不入。那最终的结果就是枯竭了，坚持不下去了，我不干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就是再忙的话，也要给自己留一些时间来亲近神，然后读经祷告，向神倾心吐意，安静的去等候神，这样你才能够每天的，就是能量满满的，每天活出来的生命都是新的，都是主复活的得胜的生命。好，我们继续回到爱的命令。这个爱的命令在主是真的，主在世上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的13章的34到35节。虽然我给大家静音了，大家也可以看着我的 PowerPoint，跟我一块儿来读神的话语。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相爱。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彼此相爱呢，它不是一个口号，就是在主的生命中呢，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是可以真实的活出来的。那我们可以接着来看第八节。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就真光的意思呢，不是说，哎，这光有真光，有假光，哈，不是。那太阳是光吗？是光。那灯，我们点的灯是光吗？也是光。蜡烛是光吗？蜡烛也是光。但神的光是有别于属世的光的。真光呢，是指耶稣所带来的救恩，就是福音。在1章5节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耶稣也是从神而来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光呢？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呢，我们也会反映出从他而来的光，我们也是世上的光。在马太福音的5章14到16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个你们是谁呀？就是你我，就是我们所有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就是这世上的光。那当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呢，都在这个世上发出光来的时候呢？并且我们还会继续的去传福音啊，让更多的人也都能够发出光来，将更多的人从黑暗中带入到神的光明的国度当中。那我们知道，黑暗终将过去，耶稣基督的真光最终，也就是他再来的时候，会带来全然的得胜。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点，住在光明及黑暗中的结局，那就是第9节。到第11节，大家可以一块读。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那在这里呢，约翰就带领我们试验一下，到底谁是在真光之中的呢？那我们看第9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弟兄这个词，弟兄这个词，它的使用呢，是反映了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以色列是以男性为主的文化嘛。所以，当它用在属灵上的这关系的时候，是泛指所有的基督徒，包括姐妹啊。如果有人口里说自己是在光明中，那在光明中的话，他就是，在光明中是表明他与神有很亲密的关系。在1章7节说，在光明中行就是与神相交。在光明里行的话，它应该是行出来的，应该是爱的命令。爱的命令就是要爱他的弟兄，就是你要行出来这样爱弟兄的行动。但是他口里说，我是行在光明当中的，可是他表现出来的呢，却是恨弟兄，那他仍然是在黑暗里的。对于约翰而言，就是爱与恨之间是没有灰色地带的。爱的相反不是冷漠或缺乏爱，爱的相反就是恨。我们会认为说：“哎呀，我没恨这个人呀， 我只不过是不喜欢他，我不愿意理他而已嘛。但是在这里，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你缺乏爱的行动就是恨，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也是一个提醒了。那在接下来的一周呢，我就给大家留一个作业哈，就留一个作业，就是你思想一下，就在你的教会当中，或者是在你的小组当中，你是否有没有与哪位弟兄姐妹或者发生过不愉快？或者是虽然你就是没有表现出来哈，但是你心里非常不喜欢这个人呢？那接下来一周呢，就请你主动与他和好，就你给他打个电话呀，或者是送个礼物啊，然后敞开心扉的，就是将你们的问题解决。因为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应用出来，这样我们才是行在光明中与神相交。那建议你在行动之前，你先做一个祷告哈，先做一个交托的祷告，求神赐给你勇敢的心，赐给你智慧，赐给你当说的话语，然后为那个人献上感恩，就感谢神把这个人放在我的生命当中，然后就是为了操练我的爱心来的。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第十节。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那这一节呢，显而易见，也是与上一节就是相反的。这两节之间呢，就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就是恨弟兄，然后爱弟兄，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与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那半点呢，是在原文当中，它是指陷阱，罗网，然后就是绊脚石。那在圣经当中呢，几乎是都是象征，导致罪人，犯罪，就是导致人犯罪呀、犯错呀、背离或者不信神的事情。爱弟兄的人呢，他是住在光明中的，住在光明中的人呢，他不会被绊倒，也不会成为那个绊倒别人的人，就是他自己不会绊倒，也不会使别人绊倒。那我们常听到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呀，我被谁谁谁绊倒啊，我不信了，我不去教会了，我已经被绊倒了，或怎么样的。”那我们在圣经当中说，那绊倒人，圣经我们在圣经里边啊知道，那绊倒人的人有祸了。那绊倒人的他将来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那是他自己要去跟神交账。那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呢，我们不能说：“哎呀，我是因为那个人把我绊倒了，所以我就不信了。那如果我们因为别人的罪导致我们失去救恩，是不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啊？实在是太可惜了。我们再看11节，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这一节呢，约翰就再一次的把注意力放在了这个敌对者的身上，哈，就是那些口里说在光明中却恨弟兄的那些人，他们是活在黑暗里的。黑暗使人与神隔绝，因为神是光嘛，光明与黑暗就是隔绝的。人在黑暗中呢，就会落入到被辖制的生活里，就是没有方向，没有目的，没有盼望，也不知道真理在哪里。约翰说，因为黑暗叫他们眼睛瞎了。眼瞎呢，在这里是指道德上的一个失败。恨弟兄的就是眼瞎的。约翰在其，就是新约在其他的地方论及眼瞎，常常就是象征一个人属灵的光景，就是故意不信耶稣的人。但是唯独是在这里呢，约翰把眼瞎与道德，就是道德上的失败关联在了一起。就是说，那些不爱弟兄的人，就是生活在黑暗里，就是眼瞎的。好，我们再学 第三部分，属灵成长的三个阶段，经文是第二章的12节到14节。你们看到这红色的部分哈，就是说的小子们，然后这蓝色的部分就是父老，然后紫色部分呢就是少年人。我们先把这几节经文呢，就是读一下。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这12节到14节呀，是被视为就是非常难解的内容，因为它好像就是与上下文也没什么关系，就是非常突兀的就出现了这几节经文。那这几节经文呢，强调的是真基督徒的特色。约翰在这里就是，肯定这些真信徒他们在主里边已经有的福气。就是关于经文里，约翰对这些信徒的称呼，小子们呀、父老啊、少年人啊，那他们到底是指的是哪些人呢？这是一个非常难解的议题。有些圣经学者认为，小子们、父老、少年人代表教会三种不同属灵成熟度的人。另外，有一些学者呢认为，小子们、父老、少年人只是修辞学上的用法，就是他们代表教会中每一个基督徒的情形，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像小孩子般，都是重生的。而且已经是罪得赦免了，知道已经是罪得赦免了，也应该像少年人一样的强壮，借着基督的能力胜过恶者。同时呢，也要像父老般认识那位从起初原有的。这个就是代表教会每一个基督徒的情形的一种说法，并且这些人呢，是与神相交上是有真实的经历的。另外，第三种看法呢，是把小子们、父老、少年人看作是两群人。那就小子们呢，是对整个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的，而父老和少年人呢，则是指属灵程度的不同。那还有更多的解释了，有的说是按照实际年龄，来了解他，还有的说父老是指教会的长老，然后少年人是指执事。那我们都知道，实际的年龄和你属灵的这个成熟度是，不是说成正比的哈。所以呢，这种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那我个人呢，是比较倾向第一种说法，就是小子们、父老、少年人是代表教会三种属灵的成熟度。在12节到14节出现了6次写，就是我写信给你们。前3次是我写信给你们，后3次是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时态的不同呢，也有引发了很多释经者的各种解释。那我们在这儿呢，就不会去深究这些。他用的不同时态呢，我们就把它理解为是要强断，就是要强调这一段的这样的叙述。约翰是要强调这一段，就是小子们父老对这几节经文的一个叙述。约翰呢是在提醒信徒们，在基督里边，就是我们所有在基督里边的这些人们，基督徒们，我们的这个得救的一个地位，同时呢，也是对信徒的勉励和坚固。那我且把它分为三部分，就是分成三个属灵程度的一个群体来解释这几节经文。我把这个小子们、父老和少年人们哈，我把他们分成了三个部分。那我们先看小子们。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 小子们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约翰在这里提醒这些小子们哈，就是你们最初信主时的这个情形，你们要知道，你们的罪就是因着耶稣的名已经得到了赦免。就这些小子们，他们是知道的，而且是非常的有确据的，知道他们的名。他们的罪已经在耶稣的也因着耶稣的名已经得到了赦免，那也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呢，使他们可以与神和好，就是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初信主时的一个状态，知道信耶稣是得永生的。那我们再看一下父老哈，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起初原有的，在13节和14节的内容，就关于父老的内容是一样的，就都是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起初原有的是耶稣基督，不是说就是耶稣基督，就不是在说耶稣基督在创世以先就。之前存在的就是先存的那个状态哈、啊，不是，而是说是耶稣他在世上与门徒，同在时的那个时候，当时约翰所面对的挑战是教会里出现的这个敌基督们嘛，他们的假教训不是从起初的那一位来的，那约翰在这里呢，就是提醒这些父老们，你们的属灵地位哈、啊，你们的信仰是完全可靠的。就是说，你们的信仰是透过第一手的见证人传给你们的。这些见证人呢，是亲眼见过、亲耳听见、亲手摸过耶稣。他们所传的是他们与耶稣在世上的亲身经历而有的。那父老们呢，就是那些属灵的前辈。我们再看一下少年人。少年人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少年人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恶者就是魔鬼撒旦。刚强呢，是属灵上的刚强。少年人胜过恶者，是因为神的道常在他们的心里，以及呢，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也有信心的缘故。这信心呢，就使他们。与就是耶稣的得胜能够连接在一起，最终是胜过了那恶者。那胜过恶者呢，是一个完成时态哈。那我们呢，也要将神的话存在我们的里面，否则我们特别容易软弱啊。我们常常宣告说：“哎，我要靠主得胜，并且得胜有余。”我们祷告结束的时候也会说，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命，是吧？那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已经战胜了黑暗，也战胜了一切的黑暗的权势，他已经得胜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得胜了呢？我们跟随主的人是不是也得胜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确切的知道，你已经得胜了，只要你是跟随主。当我们受洗归主的那一刻呢，就是在他的得胜上已经有份了。受洗归主，我们是归谁呀？归给耶稣了嘛，就归入基督的名下了。主耶稣得胜了，我们跟随他的自然就是得胜了。那得胜的生命状态不应该是，哎，每天的这样的唉声叹气，然后愁眉苦脸，是吧？这不是得胜的状态。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哈。就是我们跟随的是一位得胜的主，虽然每天我们还会面对征战，但是得胜已经是确定的。就是在少年人的阶段，我们就可以就是靠着神的道呢，就是胜过那些魔鬼。那我在这里呢，有一张非常可爱的图哈，我们可以对照一下你现在属灵的光景，就属灵的状态是在哪个阶段呢？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先从底下这个图开始看啊，从下面然后往上面看，你看，这张图呢就是公鸡和母鸡的这个怀孕期，就是啊还没受洗呢，但是呢已经有福音的种子在它们的里边了哈。那第二个 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这颗蛋，这个鸡蛋，它是需要孵化的哈，需要培育，然后就是吃灵奶的这个阶段，就是小子。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个小鸡就渐渐的就长大了，它的身量和智慧呀，都在主的爱里不断的增长。他会更做出生命的见证。这个是少年。那到这儿呢，他是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那这只母鸡它可以下蛋了，就是它可以繁殖生命了，然后可以传福音了哈。然后，这个就是非常成熟的阶段，这个就是父老，这就是父老的阶段。那到这儿呢，你看这个。母鸡它可以自己做窝了，就是自己建造房屋了，或者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它可以建造教会，然后它可以就是继续的去繁殖生命，然后就是并且呢，最终呢，它还会实现这个教导和牧养。你看这一只鸡，然后拿着这是一本圣经应该是，然后呢去教导和牧养。神所交托给他们这些小羊们，弟兄姐妹们，你们是在哪个阶段呢？那如果有时间的话，你们也可以写一些心得哈，写一些心得来发给我。好，我们继续。我们来学习第四部分，爱神与爱世界。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爱神与爱世界是不相容的，经文是。第15节到第16节，我们来读一下经文：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里边的世界哈，不是指神所创造的地球上的美丽的物质世界，就刚才我们看的一个美好的图画哈。不是神所创造的这个美丽的物质世界，而是指什么呢？这里边的世界，而是指那些极力与神对抗，然后抵挡神的这个罪恶世界，是撒旦所控制的世界。这个世界它是住在黑暗里的。世上的事呢，就是这个16节所说的啊，肉体的情欲呀、眼目的情欲呀、然后今生的骄傲啊，这几节经文呢，就是。同时，也是说，约翰是写给我们的，也是约翰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你不要爱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肉体情欲、眼目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你不要爱这些。如果你爱世界，那你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爱世界与爱父这两者是不相容的，是不能够共存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6章24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什么呀？马门就是钱财、财力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有钱不好，但是呢，我们不能把钱财当做偶像去贪恋它。凡世界上的事，比如说肉体的情。”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那里来的，是从世界来的，是与属神的范畴相对的。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17节说：“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肉体的情欲呢，是指人性中所有自我满足的欲望，自我满足的欲望，比如说。”贪吃啊，然后贪色呀，就肉体的情欲，不是说你在啊，不是说在信主之前，人性里边才有的，信主以后就没而肉体的情欲，它不会随着人的重生而完全的消失，但我们要加以警戒与抵挡。肉体的情欲是，就是人性内在的部分引发的试探。眼目的情欲呢，是由外在的人或事物呢所引起的试探，就透过你眼睛 所看见的产生的一种欲望。大卫犯罪就是因为他看到拔示巴洗澡嘛，是吧？贪恋她的美色，这就是眼目的情欲。然后最后呢，他为了满足肉体的情欲，就犯了奸淫和杀人的罪。今生的骄傲呢，就是你在现在世上你所拥有的这个财富啊、地位啊、学问呐、啊，或者是美貌啊等等，然后去夸口、炫耀、吹嘘、过分的自信、自命不凡的这种傲慢态度，叫我们忽略了就是任何要依赖神的想法。那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3章6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那魔鬼引诱夏娃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她看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饮食，这个好吃，这一定好吃。这个就是肉体的情欲哈，而且呢，这个果子呢，悦人眼目，它很好看，那喜欢，然后这个就是眼目的情欲，不但好吃又好看，这吃了以后呢，还能像神一样有智慧，啊，可以分辨善恶，这就是今生的骄傲，他想像神一样，然后他就摘下来吃了，他自己吃了以后，他不仅自己吃，他还给他的丈夫吃了。从此，人类就陷入到最终与神隔绝了。魔鬼撒旦就是他最擅长的伎俩呢，就是用世上的这些事来引诱我们犯罪，远离神。所以，我们要时刻的警醒。彼得前书的5章8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属于世界的，不是从神而来的。那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17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就是说，无论啊。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情欲是何等的吸引人，他们都是要过去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那谁是遵行神旨意的呢？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就是那些爱弟兄的人，这样的人就会永远长存。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呢，是我们以一个圣经的故事来开始的。那我们就以一个世界的故事呢，来结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或者是读过这部小说哈，就是法国作家雨果写的非常著名的小说《悲惨世界》。它被称为是19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它故事是发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那讲述的是主人公冉阿让一生所经历的一个苦难的历程。冉阿让啊，他生长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那父母早亡哈，父母双亡，他就是由姐姐然后抚养他长大的。在他姐夫死了以后呢，他姐姐就是带着7个年幼的孩子和他7个孩子最大的好像才8岁吧，还是几岁呀？而最小的可能还不到1岁，就这样子。那他们常常是在，饥饿当中度日。那长大的冉阿让呢，他会打一些零工哈，然后来这个补贴家用，也是为了就回报姐姐的养育之恩。但是他的工作，是时有时无，是非常不稳定的嘛，就很难让家人吃饱。这姐姐和这个一家人也会，孩子们也会经常，就是。忍受这种饥饿哈，那他为了姐姐7个饥饿的孩子呢，他就偷了一个面包，就这一个面包，就为这一个面包，他坐了19年的牢。 在中间他也经历过很多次的这个越狱哈，但是都因失败告终，因此他坐了19年的牢。19年的监狱生活呢，使他成为了一个充满仇恨的人。他觉得这世界对他太不公平。当他出狱以后呢，他又是处处的碰壁，遭受就是别人的这个白眼和歧视。因为当时坐过牢的人，他拿的身份证就是那个证件是一个黄卡，就是黄色的身份证，所以他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当他有一天敲开了一个就是教堂的门，教堂里的主教就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而且呢用贵重的银质的盘子，然后来款待他，为他预备了丰盛的这个食物，而且还留他住宿。这是他几个月以来吃的唯一的一顿饱饭，也是他第一次能够在床上睡觉。但他呢，却恩将仇报。半夜起来的时候呢，就把这些银盘子就给偷走了。不料呢，第二天，他就被警察抓到了。那警察抓到了，一看就知道这是教堂里边的这个盘子，就把他带到了主教那里。当主教看到冉阿让的时候呢，他就赶快奔过去，就说啊。就是他说出的一句出人意料的话，就是：“哦，兄弟，我的兄弟冉阿让说的，你是回来拿那一对烛台的吗？我当时把盘子和烛台都送给你了，可是你只拿走了盘子。”那主教的做法呢，让冉阿让和警察都就是都愣住，都惊呆了哈。然后这警察就说：“哎，这些盘子不是他偷的吗？”主教说：“当然不是了，这是我送给他们的，送给他的。”那当这些警察们把他放了走了以后呢，主教就对冉阿让说："我把这两个烛台也送给你，那你把它们卖掉以后呢，你要用这些钱做一个正直的人和诚实的人。"接着主教说："冉阿让，我的弟兄啊，你现在已经不是罪恶一边的人了，你现在是在善的一边了，就是我赎的是你的灵魂，我把你的灵魂赎出，我把它就是从这个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救出来，把它交给上帝。就我把你赎出来，然后交给上帝。可想而知，主教的这些话给冉阿让带来就是多么大的冲击哈！在冉阿让的人生当中，就是他从来没有听过好的言语，也从来没有见过一次和善的嘴脸。那就在他接，就是就是接到从主教的手中接过那一对烛台的时候，那他的生命就发生了转变。后来呢，他就成为了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他心里不再有恨了。他帮助了很多穷困，然后穷乏困苦的人。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故事哈，可以看到爱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19年的监狱生活，他从来没有流过一滴眼泪。但是当他的灵魂在主教那从神而来的光辉照耀下，却使他嚎啕大哭。爱可以使一个恶人变为善人，恨可以使一个恶人变得更恶。那我再说一遍。爱可以使一个恶人变为善人，恨可以使一个恶人变得更恶。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世间没有比爱更强大的力量了。仇恨、咒骂、抱怨，甚至是用暴力手段，能改变一个人的心吗？能改变一个人吗？都改变不了。只有爱可以改变一个人。我们老话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今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我们的生命都在十字架的爱中得到了更新。我们愿意去遵行神的旨意，活出爱的生命。虽然我们时常软弱，但我们的阿爸天父，他依然会欣慰，因为他看到我们奔向他的脚步越来越坚定。阿门。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以上的时间。主要让我们通过今天的学习，主要我们都能够成为那个爱弟兄的人。我们要把这个爱能够传递出去，让我们能够爱我们身边的人。爱是可以改变世界的，爱是可以改变人心的。主啊，就求你能够来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常常在你的爱中，被你的爱所激励，就能够活出那个爱的生命来。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也求你能够带领弟兄姐妹们，祝福他们，让他们的家能够在爱的家庭当中，让他们的家能够建立爱的祭坛。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主，也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散去的脚步，听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